欢迎大家来到约书亚读书会，这是一个我们和大家一起读书分享或者一起听书的单元。这个节目是由戏剧圣经和我们 WAFCCM 共同制作播出，而这次我们要读的书是由基督教救世传播协会以及淡江教会制作的《水到渠成》这本书。这本书是由廖年明以及张路德两位服侍者累积过去的辅导经历，集合了30篇生命故事汇整而成。这里面的故事主角最年轻的有18岁，最年长的有66岁，有单身男女，有夫妻，有父母，有孩子，也有爷爷奶奶。经由当事人对成长历程和原生家庭的反思，再透过牧者辅导的角度，借由前人的经验或者圣经的教导来协助思考，最后也会提供每一位正好遇到相同情景的朋友们该如何因应，怎么样为主而活，怎么样珍惜每一个当下的一些建议。但愿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在这里得到鼓励，学习到智慧，并且得到从神而来的医治与安慰。忏悔录卷5:8，你又促使我听从别人的意见，动身赴罗马，宁愿在罗马教书，不愿继续在迦太基教书。至于我所以做此决定的原因，我不能略过，不向你忏悔，因为在这些经历中，你的高深莫测的计划和对我们关切备至的慈爱是应得我们深思和颂赞。我的所以愿意前往罗马，不是由于劝我的朋友们所许给我的较优的待遇和较高的地位，虽则当时我对二者并非无动于衷，主要的几乎唯一的原因是由于我听说罗马的青年能比较安静的读书，受比较严格的纪律的约束，不会乱哄哄的肆无忌惮的冲进另一位教师的教室，没有教师的许可绝不容许学生闯进去。相反，在迦太基学生的意思真是令人痛恨，无法制裁，他们恬不知耻的横冲直撞，近乎疯狂的扰乱为每一个学生的利益而制定的秩序。他们带着一种令人惊奇的冥顽不灵，干出种种不正当的行为。如果不是有习惯纵容他们，竟应受法律的处分。这种习惯更显出他们的不堪，因为他们做了你永远法律的所绝不允许的事，还行所无事的自以为逍遥法外。其实他们的盲目行动即是一种惩罚，他们所深受的害处远过于加给别人的害处。我在读书时期便不愿染上这种习气，可是我做了教师却不能不加寒忍，因此我愿根据一个熟悉情况的人介绍而到没有这种行径的地方去。可是唯有你才是我的希望，我在人世间的福分。你为了拯救我的灵魂，使我异地而居，使我在迦太基如受针刺而想出走，又通过人们摆出罗马的妩媚风光来吸引我。这些人都爱着死亡的生命，有的在沉沉醉梦之中，有的则做出虚妄的诺言。你却暗中利用我和这些人的腐坏来纠正我的步伐，因为那些捣乱我的安闲生活的人是被一种可耻的疯狂所蒙蔽。另一方面，这些劝我改变环境的人 也只是出于尘俗的之见，我则厌恶我在此地所受的真正的痛苦，因而追求那边虚假的幸福。天主啊，你是知道我为何离此而他往，可是你并不向我点名，也不只是我的母亲。我的粗咒使他悲痛欲绝，他一直跟我到海滨，他和我寸步不离，竭力要留住我，或跟我一起动身。我欺骗他，推说有朋友等候顺天开船，在他出发之前，我不愿离开他。我说谎，欺骗了我的母亲，欺骗了这样一位母亲，我竟出走了。你的慈爱宽赦了我这一罪行，因为你保留了满身丑恶的我，不被海水淹没，引导我到你恩宠的泉水中洗涤我，并擦干了我母亲每天在你面前为我留在地上的泪水。我的母亲不肯独自回去，后来勉强听我的劝说，答应那一夜留在离我们泊船不远的一所纪念西普利西努斯的教堂中。可是就在那一夜，我偷偷地溜走了，他还在堂中祈祷痛哭。风起了，扯足了我们的步伐，海岸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到了次日早晨，留在彼岸的母亲悲痛得如痴如狂，她的埋怨声、呻吟声上彻你的双耳，而你并不理睬她。你为了扫除我的私欲，使我的欲望离我而去，你用痛苦的鞭子惩罚我母亲偏于骨肉的爱，因为她欢喜我在她身边，如寻常母亲的心情，而且远过于寻常母亲。但她想不到我的粗走是你为她准备莫大的快乐，因她不会想到，所以只有痛哭悲嚎。这种苦况说明夏娃传给她的遗产，他在呻吟中生育了我，又用呻吟来寻觅我。但他埋怨了我的欺骗，埋怨了我的忍心后，又转而为我向你祈祷，回到家中继续他的日常生活，我则继续我前往罗马的行程。九，我到罗马了，迎接我的是一顿疾病的鞭子，我正走向着地狱，带着我一生对你、对我、对别人所犯的罪业，这罪业既多且重，加重了使我们在亚当身上死亡的原罪的铁链。这些罪恶，你尚未在基督之中宽赦我，基督也尚未用十字架解除我犯罪后和你结煞的仇怨，因为我当时所信仰的基督不过是一个幻象，幻象怎能用十字架解除仇怨呢？我的灵魂已陷于真正的死亡，而我当然还以为基督肉体的死亡是虚假的。基督的肉体真正死亡过，我这个不信基督肉体死亡的灵魂也只有虚假的生命。我的热度越来越高，已经濒于死亡。如果我那时死去，我将到哪里去呢？只能到烈火中去，按照你的真理的法则，接受我一生罪恶应受的极刑。我的暴病，我母亲并没有知道，但她虽则不在，却为我祈祷。你是无所不在，不论她在哪里，你俯听她的祈祷。我虽身在罗马，你却怜悯我，恢复我身体的健康，虽则我叛逆的心依旧在顾及之中。我处于如此严重的危险中，并不想领受洗礼。童年的我真的比当时的我好。我童年时曾要求热心的母亲为我举行洗礼，这一点上文已经回忆而忏悔过。我所度过的岁月不过增加我的耻辱。你不使如此不堪的我灵与肉双双死亡， 而我的狂妄反而讥笑你忠告的钥匙。如果我母亲的心受此打击，这创伤将永远不会痊愈。我真是无法写出我母亲对我所抱的心情。她的精神生养我，所承担的苦劳，远过于她肉体生我时辜负的情苦。如果我在这种情况下猝然死去， 必将使慈母肝肠寸断。我不知道这创伤将如何治疗。他做了如许的祈祷，他连续不断的祈祷，到哪里去了？不会到别处去，只能到你那里。你，慈爱的天主，能轻视一个劫富的忏悔、谦抑的心吗？他是乐善好施、服从并伺候你的圣贤们。 他从不间断地每天到你的祭坛前参与献礼，从不间断地每天早晚两次到你的圣堂中，不是去听些无稽之谈或老太婆们的饶舌，而是听你的圣训。你也听他的祈祷，他的流泪，不是为了向你要求金银或人世间漂浮脆弱的东西，而是要救护自己儿子的性命。 他的所以能如此，是出于你的恩赐。你能轻视他的眼泪，拒绝而不援手吗？主啊，当然不会的。相反，你在他身边答应他的要求，按照你预定的步骤而实行。你在梦中给他的答复，上文我已提到的和没有提到的，他是念念不忘。在日常祈祷中， 奉为你授给他的左券，你绝不会欺骗他，因为你的慈爱是永永不愧的。你宽免了一人的负债后，你对这人许诺什么，反而如你自己负有债务。十，你治疗了我的疾病，你使你婢女的儿子恢复肉体的健康，为了能给他另一种更好、更可靠的健康。 这时我在罗马，依旧和那些骗人的伪圣人保持联络，因为我不仅和一般教徒、听讲者、我的居停主人即是其中之一，我在他家中患病而痊愈的，还和他们所谓选徒交游。那时我还以为犯罪不是我们自己，而是不知道哪一个劣根性在我们身上犯罪。 我极以置身于世外而自豪，因此我做了坏事，不肯认罪，不肯求你治疗我犯罪的灵魂。我专爱推卸我的罪责，而归罪则不知道哪一个和我在一起，而并非我的东西。其实这完全是我，我的狂妄把我分裂为二，使我与我相视。 我既不承认自己是犯罪者，这罪更是无药可救了。我是如此无赖凶悍，宁愿你全能天主在我身上失败而任我毁灭，不愿你战胜我而挽留我。你尚未为我的口设下遮拦，为我的唇装置关键，使我的心不倾向于邪恶的言语，使我不和作恶的人同恶相济。 因此，我依旧和他们的选徒往来，但我对于这种错谬学说已不再希望深造。在我尚未找到更好的学说之前，我决定暂时保留，但已较为冷淡松弛了。这时，我心中已产生了另一种思想，认为当时所称学院派哲学家的事件高于这些人。 他们主张对一切怀疑，人不可能认识真理。我以为他们的学说就是当时一般人所介绍的，其实我尚未捉摸到他们的真正思想。我也毫不掩饰地批评我的居停主人，我觉得他过于相信摩尼教书中所充斥的荒唐不经之说。但我和他们的交谊依旧超过其他不参加摩尼教的人。 我已不像过去那样热心为该教辩护，可是由于我只和他们熟识，有许多教徒逆居罗马，我便懒于探求其他宗教。我也不再希望在你天地主宰一切有形无形之物的创造者的教会内寻获他们先前使我脱离的真理。我以为相信你具有人的肉体， 相信你和我们一样方止圆炉是太荒谬了。想到我的天主，我只能想象一团物质。我以为凡存在的东西都是如此。这是我所以坚持我不可避免的错误的主要而几乎唯一的原因。为此，我也相信存在着恶的本体是一团可怖的、 丑陋的、重浊的东西，摩尼教名为地，或是一种飘忽轻浮的气体。这是他们想象中在地上爬行的恶神。由于我尚有一些宗教情感，我不得不相信善神不能创造恶的本体，因此我把这团东西和善对视着。恶者都是无限的， 恶的势力比较小，善的势力比较大，从这个害人的原则上，产生了其他一切侮辱神明的谬论。我的思想每次企图返回到宗教信仰时，总觉障碍重重，因为我理想中的宗教信仰并非宗教信仰。我以为设想你，天主，我向你颂说你的慈爱的天主。 除了和恶神对立的部分，我认为必然有限度外，其余部分都是浩浩无垠。比了设想你各部分都限制于人的形体之中，一定更符合虔诚的宗教信仰。我以为相信你没有创造恶，由于我的愚昧无知，我心目中的恶是一个实体，甚至是物质的本体。 因为我只能想象精神是一种散布于空间的稀薄物体，比了相信恶的本体来自你也比较好。至于我们的救主，你的独子，我以为他为了拯救我们，从你光明的庞大物质中分出。除了我的凭空想象外，我对他什么都不相信。因此，我以为这样的性体 不可能生至童女玛利亚，否则必然和肉体混淆。而按照我的想象，我看不出怎样能混合而不受玷污。因此，我害怕相信他降生成人，因为我将不得不相信他受血肉的玷污。现在，凡蒙被你的宠光的人读我的忏悔，将善意的、亲热的耻笑我。 可是我当时的确是如此。十一，在我看来，摩尼教中人对你的圣经所提出的批评是无法辩驳的，但我有时很希望能和一位精通圣经的人讨论每一问题，听取他的见解。有一位名埃尔比蒂乌斯的人曾对摩尼教徒做过演讲和辩论。 我在迦太基时，他的言论已给我一些印象，因为他引用了圣经上几段很难解答的文字。摩尼教徒的答复，我认为是软弱无力的，所以他们也不轻易公开发表，仅仅私下对我们提出。他们说，新约文字已经不知道有哪些人篡改。 篡改的目的是把犹太人的法律加入基督教教义，但他们又拿不出一本未经篡改的本子，而我一方面也只能想象物质被那些庞然大物所掌握，压得我几乎透不过气，使我无从呼吸你的真理的清澈纯净的空气。十二， 我开始在罗马从事于教授雄辩术的工作，这是我所以来此的目的。我先在家中招收一些学生， 由于他们的宣传，外界开始对我注意了。我听到罗马有一种不见于非洲的情况。别人告诉我，非洲那些败坏青年的捣乱行为，这里的确没有。但为了赖学费，许多学生串通好，会突然转到另一个教师那里。钱财重于信义，以致不惜违反公道。我便也曾憎恶他们这种行径，但不能说是出于一种正当的憎恨，因为我的所以怀恨他们，与其说是为了他们损害别人的非法行为，不如说是为了直接加于我的损失。这种人哪里还有人格？他们远离你而犯奸淫，流连于时间所玩弄的浮影，实施着贪污他们双手的粪土般的利益，拥抱着这个消逝的世界，却藐视永远存在的你，正在呼唤并宽恕一切失身于邪恶而能迷途知返者的你。现在我一面是憎恨这种人的败坏无耻，一面却爱他们，希望能纠正他们，使他们能爱所钻研的学问过于金钱，爱你真理的天主，更爱真正幸福的泉源与纯洁的和平过于学问。但那时我只为自身打算，不愿忍受他们的恶劣行为，不能为你打算，希望他们改过迁善。十三，这时米兰派人到罗马，请罗马市长委任一位雄辩术教授，并授予他公费旅行的权利。我通过那些沉醉于幻想的摩尼教徒，我从此将和他们脱离关系，但我们双方都不知道谋这职务。我写了一篇演说稿上呈于当时的市长西马库斯，他表示满意，便派我去米兰。我到米兰后便去拜结安布罗西乌斯主教，这是一位举世闻名的杰出人物，也是一个亲近你的人。他的坚强有力的言论，把你的麦子的精华、你的欢愉之油和你的河醇的酒散发给你的子民。我不自知地受你引导走向他，使我自觉地受他引导归向你。这位天主的人慈父般接纳我，并以主教的风度欢迎我来此做客。我开始敬爱他，但最先并不把他作为真理的名师。我已绝不希望在你的教会内找到真理，不过把他视为一个对我和蔼可亲的人物。我很用心地听他对群众所做的谈论，但不抱着应有的目的，而好像是为了测试他的口才是否符合他的声誉，是过还是不及。我全神贯注地提听着，已被他的辞令所吸引，但对于内容并不错意，甚至抱着轻视的态度。我欣赏他吐吐的典雅，觉得他比福斯图斯博渊，但论述的方式则福斯图斯更有风趣，更容易感动人。至以内容而论，则两人是无可比拟的，一个是沉溺于摩尼教的谬说，一个是以最健全的生命之道传给大众。救恩还远离着像我这样的罪人，但我渐渐的不知不觉的再进上去。十四，我不注意他所论的内容，仅仅着眼于他论述的方式。我虽则不希望导向你的道路就此畅通，但总抱着一种空洞的想望，我所忽视的内容随着我所亲爱的辞令一起进入我的思想中，我无法把二者分别取舍，因此我心门洞开，接纳他的滔滔不绝的辞令时，其中所含的真理也逐渐灌输进去了。我开始觉得他的见解的确持有之故，言之成理。在此之前，我以为公教信仰在摩尼教徒的责难之前只能门口无言， 这时我觉得公教信仰并非蛮不讲理而坚持的。特别在一再听了安布罗西乌斯解答旧约上一些疑难的文字后，我觉得我过去是拘泥于字面而走入死路。听了他从文字的精神来诠释旧约中许多记载后，我后悔我的绝望。 后悔我过去相信摩尼教对旧约律法先知书的意义排斥是无法反驳的，但我并不因此而感觉到公教的道路是应该走的，因为即使公教有博学雄辩之士，能详尽的、合理的解答难题，我认为并不因此而应该排斥摩尼教信徒，双方是旗鼓相当。总之，在我看来， 公教虽不是战败者，但还不是胜利者。这时我竭力思索，找寻足以证明摩尼教错误的可靠证据。如果我当时能想象出一种精神体，则我立即能驳斥摩尼教的凿空之说，把它从我心中抛出去。但我做不到。可是对于观感所能接触的物质世界和自然界， 通过观察比较后，我看出许多哲学家的见解可靠得多了。因此，依照一般人所理解的学院派的原则，我对一切怀疑在一切之中飘渺不定。我认为在我犹豫不决之时，既然看出许多哲学家的见解优于摩尼教，便不应再流连于摩尼教中，因此我决定脱离摩尼教。 至于那些不是基督名字的哲学家，我也并不信任他们，请他们治疗我灵魂的疾病。为此，我决定在父母所嘱咐的公教会中继续做一名望教者，等待可靠的光明照耀我，指示我前进的方向。